第四章，美梦难圆。我出生于1984年夏末，之后每过几个月，老爷此生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将票投给了共和党的雷根。跟老爷一样，许多铁锈地带的民主党都将票投给雷根，使他在美国历史上赢得少见的压倒性胜利。我从来就没多喜欢雷根，老爷后来告诉我，但那个婊子养的孟戴尔实在太讨人厌了。雷根的对手孟戴尔受过良好教育，是名北方的自由派，各方面都跟我那个身为乡巴佬的老爷完全不同。孟戴尔根本一点胜算也没有，不过在他离开政坛后，老爷也再也没有以选票背叛他深爱的代表工人的政党。肯塔基州的杰克逊始终占据着我的心，但真正占据我人生大部分时间的是俄亥俄州的中央镇。就许多方面而言，我所出生的这个小镇没什么改变，跟我外祖父母40多年前移民过来时的状况差不多。人口数字改变不大，因为打从1950年代开始，乡巴佬高速公路的移民潮就已减缓至几乎停滞。我所就读的小学建立于1930年代，当时我的外祖父母仍未离开杰克逊。我的中学则在一次世界大战后没多久开课，当时我的外祖父母甚至仍未出生。阿姆科仍是镇上大多数人的雇主，虽然经济方面确实出现了一些令人困扰的迹象，但整体而言，中央镇并未受到大萧条太严重的波及。我们觉得这里是一个很棒的社区，跟谢克海兹 Shaker Heights 或上阿灵顿 Upper Arlington 不相上下。一名公立学校的资深老师将中央镇和俄亥俄一些位于郊区的成功社区相提并论。但当然，我们也不知道未来状况会是如何。中央镇是俄亥俄州历史最悠久的市镇之一，因为迈阿密河直接流入俄亥俄州，中央镇受惠于地理位置，于1800年代建立。我们小时候常会玩笑地说，这座市镇实在太普通，连个像样的名字都没有。它就位于辛辛那提市与戴顿市连线的中央，而且是座小镇，因此得名。不过它不孤单，附近没多远还有一座中央村。中央镇还有其他普通的面向，譬如它是以制造业为主的小镇，经济发展符合典型的铁锈地带模式。就社经层面而言，此地住的多为劳工阶级。就种族层面而言，此地由白人与黑人混居，后者也是透过类似的大规模移民潮而来。文化方面非常保守，不过在这座小镇，所谓文化保守主义和政治保守主义不见得是同一件事。我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人跟杰克逊其实没什么不同，这情况在阿姆科尤其明显，毕竟他们雇佣了大量来自杰克逊小镇的居民，其中的工作环境几乎等同从杰克逊直接移植过来。曾有作者在书中指出，部门间的出入口甚至直接出现如下标语，写道，你现在正离开摩根郡进入沃夫郡。就连肯塔基州郡与郡之间的斗争都被直接被复制过来。我小时候曾把中央镇划分为三个基本的地理区域。第一个区域围绕着1969年开始营运的高中校地四周，当时吉米舅舅是高三生。就算到了2003年，姥姥还会说 那间新高中。家里有钱的孩子都住那区，他们的家通常很豪华。另外还有许多维护良好的公园及办公大楼。如果某人的爸爸是医生，就几乎一定在那里有房或办公室。我就曾梦想在距离那间高中不到一英里的曼彻斯特庄园买一间房。那是一个相对新颖的开发区，价钱大约是在旧金山买一间好房的五分之一不到。至于那些穷孩子，真的很穷，住在靠近阿姆科公司的区域，那里就算有好房子，也都被重新隔成许多家庭式单间。不过直到最近我才知道，这个区域又被划分为两区，其中一区住的都是黑人工人阶级，另一区住的都是小镇内最穷苦的白人。中央镇为数不多的公营住宅也位于此区。再来就是我们这区，此区住家大多是独栋建筑，到处都是废弃工厂与仓库。现在回想，我其实不确定真的很穷的区域跟我们这区有什么差别。说不定那只是我建构出来的分类，纯粹是不想相信自己真的很穷。我们家对面有一座迈阿密公园，那就是一个简单的街区空地，上面有秋千、网球场和一个篮球场。随着年龄渐长，我意识到网球场地面的线条会逐年褪色，市政府也没有填补地面上的裂缝，当然也没再更换篮球场的网子。我还没成年，网球场就已经变成一片点缀了杂草的水泥地。我后来听说，自从某星期连续被偷了两台脚踏车之后，此区的治安可说每况愈下。姥姥告诉我，她的儿子辈曾经度过那段脚踏车不锁也没关系的时光，但现在孙辈面对的情况是这样，一早醒来就发现脚踏车大锁被老虎钳剪成两半。自从锁被剪坏后，我到哪里都用走的。我出生时中央镇的变化还不大，但之后却随处可见不祥之兆。不过因为变化是日积月累的，与其说是土石流般的崩坏，不如说是缓慢的风化侵蚀。有时就连当地居民也没特别注意。但如果你知道问题所在，改变其实很明显。对于我们这些偶尔才回来一次的人而言，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老天，中央镇看起来实在不妙。1980年代的中央镇曾有一个质朴但傲人的闹区，人来人往的购物中心，二战前就开张的餐厅，还有几间酒吧，跟老爷一样在工厂辛苦工作一天的人可以聚在那里好好的放松，来一杯啤酒或者好几杯。我最喜欢的是凯马百货 Kmart， 相对于邻近店面，可说最吸引消费者。附近的迪尔曼百货 Dearman's 则是本地杂货商，在当地共有大约三四间分店，现在那排店面几乎全数荒废，原本的凯马已经空了，迪尔曼家族也早已收了所有店面。上次我回去时，那里只剩一间折扣零售店阿尔比 Arby's， 至于中央镇原本商业活动最热络的地点，现在也只有一间中国自助餐在营业。这种荒凉场景其实在中央镇很常见，毕竟大部分商家的生意都不好，早已全面停止营业。20年前，本地还有两座大型购物卖场，现在其中一间成为停车场，另一间主要是老人散步的空间。是啦， 里面是还有几间店在营业。现在的中央镇闹区只能算是美国工业荣光残存下来的遗迹。在市中心中央大道与主街的交汇处，放眼所及都是玻璃被砸破的废弃店面。里奇当铺早已结束营业，据我所知，现在那里只留下那块难看的黄绿色招牌。距离里奇当铺不远处有间老药局，在鼎盛时期还有一座提供漂浮沙士的汽水吧台。药房对面是一间看似电影院的建筑物，随处常见的那种巨型三角招牌内写了 STL， 中间掉光的字母始终没被补上。如果你想在发薪日贷款或找那种立刻换到现金的店家，中央镇的市中心区确实是个好选择。距离这批窗口都被木板封住的废弃店面不远，你能看到索格大宅。索格是一个19世纪的工业巨子家族，当时有钱有势的他们在中央镇经营造纸厂，名字还曾因为捐献大笔金钱而被刻在本地的歌剧院墙面上。正因为有他们，中央镇才成为一个足以吸引阿姆科进驻的体面市镇。这座大宅是巨大的庄园别墅，就位于曾令中央镇引以为傲的乡村俱乐部附近。虽然极其美观，一对来自马里兰的夫妻最近仅以$225,000便将其买下。这个价格在华盛顿特区大概只能买半间体面的多房公寓。索格大宅就位于主街，往南还有几间曾住过有钱人的豪宅，当时可说是他们人生的巅峰。不过现在，这些房子不是隔成小单位租给本地最穷的那些居民，就是早已年久失修。这条街曾令中央镇自豪，但现在不过是药头和毒虫交易的地方，入夜之后最好别靠近这里。这项改变揭露一项新的经济现象，居民隔离情况更为严重。高贫穷地区的白人工人阶级人数仍持续上升。1970年 25% 的白人孩童住在贫穷率高于 10% 的地区。到了2000年，比例已经调高至 40%， 现在的数字一定更高。2011年，布鲁金斯研究学会 Brookings Institution 的一项研究发现，跟2000年相比，2005到09年之间，极度贫穷地区的居民主要特质为白人、本地出生、高中或大学毕业生。有房，没有接受公家补助。换句话说，不是只有市中心的贫民区才破败不宜人居，连附近的郊区也沦陷了。这个现象的背后原因很复杂。美国联邦的住宅政策始终鼓励国民买房，从卡特总统的社区再投资法案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到小布希的拥有者社会 Ownership Society 都是同样概念。不过在中央镇，拥有房子必须付出昂贵的社会代价。随着特定地区的工作机会逐渐消失，不停下滑的房价导致屋主被困在原地动弹不得，想搬家都没办法。因为房价已经跌到市场之外，买家愿意支付的金额完全无法支付房贷。正因为搬家的代价太高，许多人都选择留在原地。当然，通常被困住的都是最没钱的那群人，也就是没有本钱离开的人。 市政府曾试图振兴中央镇的闹区，但徒劳无功。如果你沿着中央大道走到底，抵达迈阿密河边，就能看见政府最臭名远播的一次复兴运动。基于某种我完全无法想象的原因，政府智囊团决定把原本景观优美的水岸填成中央湖，也就是把数吨沙土直接运进河里，然后尽自希望此工程能引发其他有趣的后续效应。但当然没有，只不过河里多了座尺寸如同一个街区的人造岛。根据我的印象所及，所有试图再造中央镇的尝试最后都缺乏具体成效。人们之所以被困在此地，就是因为市中心缺乏新潮的文化设施。新潮的文化设施之所以消失，是因为中央镇没有足够支持他们的消费者。而此地为何没有薪水优渥的消费者？因为没有足以雇佣他们的工作机会。中央镇市中心的惨况正反映了本地人的困境，尤其是阿姆科川崎钢铁公司 Amco Kawasaki Steel 的没落影响更是巨大。1989年，阿姆科钢铁与川崎公司合并组成阿姆科川崎钢铁，川崎公司就是制造重型摩托车的日本公司，我们小时候都称这些摩托车为胯下火箭，不过大家还是称其为阿姆科钢铁。原因有两个，首先就像姥姥之前所说，是阿姆科天杀的建了这座小镇，他可没说谎。镇上许多最好的公园和设施的建设资金都来自阿姆科，当地不少重要组织的董事会中也总有阿姆科公司的人列席，他们也赞助了学校不少钱。此外，阿姆科雇佣了数以千计没受过正规教育的中央镇居民，我的姥爷便是其中之一。阿姆科其实有在精心经营自己的名声，直到1950年代南方移民北方流犯 Southern Migrants, Northern Exiles 的作者查德·贝瑞在书中写道，迈阿密河谷地带的四大雇主，辛辛那提的宝桥公司，汉密尔顿的冠军纸仙，中央镇的阿姆科钢铁以及戴顿的安讯资讯公司，之所以和劳方关系平和，是因为他们雇佣了同样身为移民的员工亲友。以中央镇的内陆容器公司为例，他们正式雇佣的220名肯塔基人中就有117位来自沃夫郡。虽然劳资关系确实在1980年代大幅恶化，阿姆科钢铁及其他类似公司和员工建立的情谊却未消失。当然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川崎是日本公司。这是座充满二战老兵及其亲属的小镇。在合并案宣布的当下，所有人的心情仿佛看到偷袭珍珠港的东条英机本人打算跑来俄亥俄州西南部开店一样。不过反对声浪并不大，就连老爷他曾发誓要是孩子买日本车就要跟他们断绝关系，在并购案宣布几天后也不再抱怨。事实是他告诉我，日本人现在是我们的朋友，如果要说非得跟谁对抗，那也会是天杀的中国人。这项并购案揭露了美国人不愿面对的真相。在后全球化世界中，这个国家的制造业岌岌可危。阿姆科这类公司如果想要存活下去，就得想办法转型升级， 而川崎正给了阿姆克钢铁这样一个机会，不然支撑中央镇的这间旗舰公司可能很难撑下去。我和同柴并未于成长过程中意识到世界的改变。老爷大概在前几年退休，也拿到了丰厚的退休金。阿姆克公园仍是镇上最棒的公园，也是最排外的休闲场所。进入这座私人公园的资格是一种地位象征，代表你爸或爷爷曾拥有一份值得尊敬的工作。我无法想象阿姆克公司消失，心底深信他们会继续提供奖学金、盖公园并举办免费演唱会。不过我很少有朋友以后想去那间公司工作。我们小时候就和其他孩子一样，总梦想着成为太空人、美式足球员或动作片明星。我曾想要当一名训狗师，这项职业在当时看来极为合理。到了小学六年级，我又想当兽医、医生、牧师或商人，但从未想过成为钢铁公司员工。就连在罗斯福小学，因为中央镇的地理位置关系，大部分同学的父母都没有大学文凭，也没人希望长大后成为能够过着稳定中产阶级生活的蓝领工人。我们从未思考是否有幸能在阿姆克公司内工作，只是把这间公司视为理所当然的存在。直到今日，仍有很多孩子抱持类似心态。几年前，我和中央镇高中一名教师闲聊，他的名字是珍妮佛·麦高菲，专门协助高危险群青少年。很多学生根本搞不清楚状况，他摇头对我说，有孩子计划未来成为篮球选手，但根本连高中校队都不愿加入，只因为教练很凶。另外还有一些学业表现不好的孩子，你问他们对未来有什么想法，他们只会提到阿姆克钢铁。哦，可以去阿姆克找份工作吧，我叔叔就在那里工作。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小镇的没落正是因为阿姆克钢铁再也无法提供更多工作机会了。我一开始还想，这些孩子怎么可能搞不清楚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没看见眼前的小镇正在改变吗？但接着又意识到，连我们成年人都没搞清楚，又怎么能怪他们呢？对我的外祖父母而言，阿姆科是救星。他们是透过这间公司才得以逃离肯塔基州的山区，并拥有真正属于美国中产阶级的生活。我的外祖父更是深爱阿姆克钢铁，只要是这间公司出产的汽车零件与型号都如数家珍。即便后来大部分美国车商都不再使用钢铁车体，每次经过二手车商，只要看到旧型福特或雪佛兰，老爷仍会忍不住停步。这台车的钢铁来自阿姆科，他会告诉我，这是他少数愿意稍微透露出以此公司为傲的时刻。即便以这间公司为傲，他却一点也不希望我去那里工作。你们这一代可以靠脑袋工作，不用靠双手，他曾这么告诉我。至于在阿姆克公司，他唯一认同的工作是工程师，但绝不希望我去焊接厂做苦工。中央镇的许多家长想必也拥有类似心情，对他们而言，美国梦的精神在于日新又新，不停往前推进。体力劳动工作确实值得敬重，但属于他们那一代，我们得做些不一样的大事。而所谓进步， 就是往上层阶级流动，那也代表一定得进大学。即便如此，也没有人觉得进不了大学很羞耻或是后果很严重。虽然没人直说，老师也不会说你会因为太笨太穷而上不了大学。不过那种气氛就是萦绕不去，简直就像空气般无所不在。我们家族中没人上过大学，尽管前景不佳，年纪较长的朋友与手足似乎也甘于在中央镇过活。我们没有认识任何一位在外州好学校就读的学生，每个人却至少认识一位失去或从没工作过的人。中央镇的公立高中生有 20% 无法顺利毕业，大部分学生也无法好好读完大学，几乎也没有人能够到外州大学就读。学生们对未来毫无想法，因为身边的人也对他们毫无期待，大部分家长也没有试着扭转情势。在姥姥开始关注我的高中成绩之前，我不记得曾因为考试成绩不佳而被责骂过。每次只要姐姐或我拿了糟糕的成绩，我总会偷听到他们说些漫不经心的评语，像是哎呀，他可能就是除法不太好，或者 JD 就是个比较擅长数字的人，他的拼字不好，我也不担心。大家都有一种感觉，只有两种特别的人可以成功。第一种人天生幸运，出生在人脉丰厚的富裕家庭，人生注定一路顺风。第二种人是精英分子，因为天生聪明，只要努力就不会失败。因为你很难在中央镇找到第一种人，大家通常认定能成功的人一定是聪明人。对于大部分中央镇居民而言，天分比努力重要。倒不是说师长从来不提努力有多重要，他们也不至于希望自己的孩子以后过着贫穷的人生，但那种消极的心态却仍隐隐存在。就算嘴巴不说，行动却证明了他们的消极。我有一位邻居，一辈子都靠福利津贴生活，时不时还会要求我外祖母借车给他，或者提议用实物券换取珍贵的现金。他也会谈及勤奋工作的重要。太多人滥用政府资源，害真正努力工作的人无法得到帮助，他说。他在脑中建构的逻辑是这样：大部分靠福利津贴过活的人都是有钱但游手好闲的人，但他虽然一辈子都没工作，却显然是个例外。中央镇的人一天到晚谈论努力工作的重要，但你只要在小镇走一圈，就会发现 30% 的年轻男子的每周工时少于20小时，但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样就是懒惰。2012年选举期间，一个较为左倾的智库公共宗教研究中心 Public Religion Research Institute发表了一篇针对白人工人阶级的研究报告，内容指出，白人工人阶级的工时比大学毕业的白人来得多。不过，就此认定白人工人阶级平均工时较高，可被证明完全错误。公共宗教研究中心是以口头调查取得数据，也就是到处打电话询问民众想法。因此，这项报告只证明许多家伙口头报告的工时比实际来得多。当然，穷人工时比较少的原因非常复杂，完全归咎于个性懒惻也过于轻率。很多人只找得到兼职工作，因为阿姆克公司所代表的产业正在没落， 提供的技能训练跟不上现代经济社会的脚步。总之，无论原因如何，这些有关勤奋工作的论述都不符合现实状况。中央镇的孩子长期挣扎于两者之间的冲突，却莫衷一是。就这方面而言，这些苏格兰爱尔兰裔的移民其实跟生活在小丘陵的亲族类似，当然他们之间还有许多其他共通点。 HBO 拍了一部纪录片，主角是住在肯塔基州东部的山里人，其中一名阿帕拉契大家族的大家长在自我介绍时，首先就先划分出男人做的工作和女人做的工作。不过那些他所谓女人的工作其实定义不明，而且显然他觉得做了也无妨。我们只知道那些都不是有几薪的工作，毕竟这个男人一辈子没有出外工作过。最后他的儿子做了揭露真相的判决。Daddy 说他一辈子都在工作，但他其实一辈子都在空谈。为什么不能老实说呢，爸？ Daddy 就是个酒鬼，一天到晚醉醺醺，也没在赚钱养我们。妈咪负责养所有孩子，如果没有妈咪，我们早死光了。蓝领阶级除了上述价值上的矛盾，对于如何获得白领工作也显得极为无知。我们不知道许多孩子，包括小镇内外的孩子，都已经找到方法赢在起跑点了。一年级的我们每天早上都会玩一个游戏，老师会宣布一个数字，我们每个人都得说出计算结果是那个数字的方程式。假设当天的数字是4，你说2+2就能拿到奖品。老师准备的通常都是糖果。某天老师宣布的数字是30，在我前面被问到的学生都选了简单的方程式，例如29+1、28+2、15+15。但我聪明多了，打算做件让老师惊艳的事。轮到我时，我骄傲地开口50+20。老师倒抽了一口气，给了我2块糖果，因为我使用了几天前才学到的减法。不过我才得意没多久，就听到另一个学生开口10×3。我根本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乘以，那家伙到底是谁？老师比我更惊讶。我的竞争对手因此拿到了比我还多的3块糖果。老师简单介绍了一下乘法，然后问有没有其他人听过这个概念，但没人举手。我感觉完全被击败，回家后大哭，深信我的无知是一种根植于内在的缺陷。我就是笨。那其实不是我的错。直到那天之前，我都没听过乘法，不但没在学校学过，家里也没有那种会坐下来跟我聊数学的大人。但对于一个希望在学校有所表现的孩子而言，这是一次令人崩溃的挫败。我还不够成熟的脑袋无法分辨智商与知识之间的区别，所以自动认定自己是个白痴。那天的我确实不懂乘法，不过回家把这次失败的经验告诉老爷后，他立刻将危机化为转机，在吃晚餐前教了我乘法和除法。之后连续2年，我的外祖父每周会和我练习复杂的数学题，程度随时间愈来愈难。每次只要无法搞懂一个概念，我就会自责后气得跑走，并因为感到挫折嘟嘴好一段时间。但老爷总是耐心地等我再算一遍。我妈的数学向来不怎么好，不过在我识字之前 他就带我去公立图书馆读书，为我办了借书证，并教我怎么用。在家也一直替我准备好各式各样的童书。换句话说，虽然邻居与整个社会的大环境不利，我在家接收到不一样的讯息，足以挽救我一生的讯息。